欢迎回到2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本星期公布的卫星照片显示，中国刚刚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永兴岛部署了地对空导弹和雷达系统。这个消息正好发生在美国召集东盟国家领导人在加州举行峰会之际。对此，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做出强烈的反应，指责中国违背过去的承诺，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但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回应，这只是自卫设施。那么中国在南中国海部署导弹有多大的军事意义和象征意义？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一步步紧逼的举措，美国及其盟友有无应对的筹码？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首先请陈伯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美国提供的这个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在永兴岛部署的是红旗9地对空导弹。那么我想问一下，这种导弹系统的打击能力到底如何，有多大的威力？
这种导弹是一种短程导弹，它的这个射程是200公里，那么中国称为是防御性的，但是它对周边的这个飞机啊、军舰、舰艇或者是船只会构成直接的威胁，甚至它会对周边的这个弹道导弹啊，或者是别的一些防御系统、都会构成威胁。它在架设2个导弹阵地，每个导弹阵地有8套这个导弹设备的同时，也架设了军用那个雷达，也就是把永兴岛啊全面的这个军事化，就是西沙群岛的这个主岛全面的军事化，这个是开创了一个南海军事化的先例。因为这个时候就中国连续违背了3个承诺，一个是就是他们签署的国际海洋法公约违背了，那么另外第一个违背了2022年签署的这个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不单方面采取行动，第三个就是违背了去年9月习近平在美国承诺的南海不军事化的这么一个承诺。
我们知道张国华先生，确实美国的国务院和军方都说中国这样做是违背了过去的承诺，将这个南中国海军事化，但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则说呢，这是自卫措施。那么你觉得谁的说法更有说服力？您的看法？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还是各说各话。这个没有错，在永兴岛上部署红旗9，是一个很重大的军事部署，这一点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呢，这个重大的军事部署，一项重大的军事部署，不一定就真的代表全面的军事化。这个过去呢，这个中方啊的确做过承诺，说不会在这个南沙群岛或者说在南海这个搞军事化。但是中方承诺的这一句话的后面还跟着一句话，叫做呢这个我们也不会不设防。所以现在的情形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抓住这个承诺的前半句，认为你违背了你这个不做军事化的承诺。中方呢坚持了这句话的后半句，说我必要的这个我不会不设防，而且呢我设防的这个程度要根据我感觉到的这个威胁的程度来确定的。那正好呢在这个时机啊，这个中方把这个红旗9运上了这个永兴岛。正好呢是因为在1月底这个美国的又一艘这个驱逐舰进到了这个西沙的中舰岛12海里内。那这个事情呢，这个其实美国自由航行的这个原则已经坚持了很多年，但是过去我们了解，这个美方的自由航行通常涉及的是这个中方在南沙群岛这些人工岛的附近在做，那么跑到这个中方实际控制超过40年的西沙群岛来做这个事情，的确让中方呢感觉到接受不了。
好的，
他就必须要做出反应。那红旗9就是做出反应的。
好的，好，谢谢王康先生。
这个事件有点巧合。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个美国组织东南亚国家构成一个对华的一个遏制的所谓新月型的包围圈，不是第一次，1955年就开始了。美国出于就是对亚洲共产主义的防范。当时是红色中国和北越担心他们南下向南渗透和扩张，所以组织东南亚国家组织条约，这个是一个所谓东南亚共识条约，就是一个防范亚洲共产主义的，一直到中美建交之前1977年才解散。那么现在实际上是奥巴马在加州组织的这个东盟和美国的峰会，实际上是当年55年的就冷战期间防止红色中国向东南亚地区渗透和扩张的 现在的二十一世纪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举措。实际上去年十一月份在这个吉隆坡，奥巴马就和东盟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峰会了。在这一点上，中美之间在南海的这个海域的啊这种你来我往，或者这种权力的这种争夺，涉及到很重大问题，就是传统的国际法所确认的航行公海航行自由和中共所声称的它的主权，它要捍卫主权，这个主权安全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冲突。
好，崔晓龙先生。
我想澄清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关于习近平对奥巴马去年九月的承诺，所谓的南海这个不军事化，这指的主要是南沙群岛，不包括西沙群岛。那么这一次，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这个西沙群岛的安全受到威胁，所以要布置防空导弹，那是个借口，因为美国的军舰和飞机从来没有进入永兴岛200里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在200公里之内，那个红旗导弹的防空范围内，美军和从来没有进入过，所以不存在对永兴岛的威胁。中国是拿这个做借口，在部署它的一系列的这个南海军事化的计划。那么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为什么这样讲？事实上这不是个临时性措施，这是一系列计划的这个逐步的执行，我把它叫做南海军事化五部曲。第一步是在每一个岛上开始先建民航机跑道，第二步把民航机跑道改建成战斗机跑道，第三步部署战斗机，第四步安上雷达和防空导弹，第五步再为民军用战斗机建大型油库，以便为他们输送燃这个加油往更远的方向飞。现在第一步是永兴岛，很可能要不了多久就跑到南边几个人造岛上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对此非常担忧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中国并没有停止在南部几个人造岛上准备军事化的前提步骤，现在已经在南部的人造岛上修了好几条民航机跑道，很可能很快就会变成军用机跑道。
对，好的，待会儿我们再来谈谈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的最终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那么但是我想提一下，那么美国在报道这个中国部署导弹的时候呢，都强调这正值奥巴马和东盟各国领导人在加州举行峰会之际。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您觉得中国此举是否也有向美国和东盟联手示威和叫板的这个意思呢？
对，中共在这个时候做这个南海进取的动作，它有一系列复杂的信息。其中一个就是美国在召集东盟十国在加州开峰会，因为这个峰会是相当于对于两年多前习近平峰会的一个抵消，就是说我当初跟你习近平有这样的待遇，但是你习近平并没有跟美国友好，并没有维护世界和平，那美国同样邀请东盟十国来参加这个峰会，实际上是对那个一个抵消，就我不仅仅是重视中国，我也重视东盟。那么中国这个时候它的叫板，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召集东盟峰会，那是一个你行的那个一个言谈上会谈上的事，那我采取实际行动，我就在南海实际的叫板，我就用实力来叫板你，就是说我向美国示威，向美国叫板，向东盟示威。而中国呢，他现在这个做法，他实际上在学普京学俄罗斯，他也看穿了美国不会开战，美国也就是给你施加压力，采取遏制战略，不会开战。那么他觉得你只要不开战，我就可以大胆的动作，然后呢让你呢就是没有办法。第二个复杂的信息就是什么呢？朝鲜半岛正在有事，美国的这个大军海陆空正在迎击朝鲜半岛，就说这个布局或者说摆出一副要斩首金针的这么一个态势。中国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对美国的这个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是一个牵制，同时增加美军在朝鲜半岛的这么一个压力。另外一点，中国它还有一个信息就是说，当你的这个美国的军舰在去中国的这个人造岛12海里巡航的时候，那么我那个是没有办法，我就在西沙群岛来建立这个导弹。实际上他说，我对南沙群岛承诺这个不军事化，西沙群岛没有承诺，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个狡辩。因为总的说法，中美的总的说法，美国的说法是南海不能军事化，中国也一再说南海是和平之海、友谊之海、什么自由航行之海。但是西沙群岛军事化，今天就意味着将来南沙群岛军事化。今天中国控制的岛军事化，就意味着下一步人造岛的军事化。而人造岛上确实有军用跑道，确实有军用的雷达和军事人员，所以这个军事化已经开始了，这个军事化就不会结束，别的国家会群起的跟进。
张国华先生，我们知道美国和东盟本星期的这个加州峰会啊，它重点呢就是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实际上在会后的这个17点这个联合声明里面有4个要点都是关于南中海问题的。那么你认为这次峰会有没有就此达成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呢？那么东盟各国我们知道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态度有分歧，是不是会阻碍东盟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这一次我们看这个美国跟这个东盟十国在这个加州的这个峰会哈，这个会前呢，各方的期盼都很高，美方期盼也很高，这个希望这个这个峰会啊能达成一点不同于以往的，能够凸显东盟跟美国啊这个立场一致的这样新的这种这个声明或者声明一些新的这个表述。可是到最后出来的这个声明，我们看到并没有脱离以往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这个表述，这个确实是重申了自由航行、和平解决分歧的这样的这个原则立场，但是连中国的名都没有点。所以呢，我自己觉得这次峰会确实是让很多人失望，美国会失望，菲律宾会失望，大概越南也会失望。原因就是因为东盟国家内部啊，它的利益不同，造成了它的这个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不同。比如说在这个主权争端上立场不那么强烈的这个国家，可能呢一方面他们对中国确实是这个对中国在南海的这些作为有意见也很气愤，但是因为跟中国还在做生意，还有很多的经济利益在，所以他就不能表达的太公开，不能这个反对的太公开。还有一些国家在南海完全没有事，内陆国家像老挝啊、柬埔寨啊，他本来就是跟中国的经济关系特别密切，也拿了中国很多钱很多援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这个表达了就扯后腿的这种情形啊，基本上没有改变。刚刚前面讲了一句，就是中方部署这个红旗酒是不是为了这个对美国跟东盟峰会的效仿，我认为不是，这只是一个时间的巧合。我觉得中方这次部署，其实中方要部署这个红旗酒只是一个这个不是临时起意，不是因为某一个特定事件导致他做的，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在规划中要做的事情。但是呢，他的一个这个英文叫 trigger， 就是这个导火索是什么呢？就是在1月底，美国的一艘这个驱逐舰去了这个西沙群岛中舰岛的这个12这个海里以内，这件事情，这个是点燃了这个行动。
我们知道过去2年来中国这个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造出了几个岛礁，又在岛上建机场，还派出今年还派出了这个民航飞机到岛礁试航哈，现在又开始部署这个导弹。那么我想请各位提一下，就是说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它这个宣示主权的这个做法到底最后要做到哪一步才算是让自己满意？那么王康先生，我想听听您的这个看法。
中国中部沿海啊都有这个引发战争的可能性，首先是朝鲜半岛，然后是东海的钓鱼岛，然后是台湾海峡，然后是南中国海。南中国海一直是中美军事冲突的一个高风险地区。2001年，大家都应该记得，美国的 EP3 这个侦察机和中国的一架歼击机直接发生冲撞，当时的那个美国的那个侦察机上面有几十名军官了、幸好他没有被撞沉，然后降落在海南岛。那个时候是严重的中美关系的军事方面的冲突的那一刻。2013年的12月5号，美军的一架导弹巡洋舰和中国的航母辽宁号的编队近距离的对峙了好长时间，那一刻也是中美直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那么这个南海是中国最大的航母和潜艇的海南岛的基地的出海口，而且南海整个控制整个西太平洋的东南沿海的包括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的这个战略要冲之地，所以对中共的这个军事扩张来说它是一个必争之地。这个冲突是早晚会发生的，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客观存在，二战以来美国就维护东海的航行自由涉及到整个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自由和地区安全，在这一点上美国代表的是亚洲的稳定、亚洲的秩序和亚洲贸易的未来，而中国完全出于一己之私，就是他的所谓的主权的这个主权国家的这个名义下面进行军事扩张，这个基本的态势早晚会在中美之间、在南海发生不大不小的、出人意表的和在意料之中的军事冲突。
好，陈亚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先补充王康先生刚才谈到了那个当年在海南岛外海的那个空中撞击事件，那个撞击事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必然事件。原因是在那次撞击事件之前，中国的航空知识杂志就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的就是撞击的那个王海事先如何受了多少次严密的训练，云训练他如何去威胁美国飞机。也就是说，这种做法早就在中国海军航空兵里面长期实施了。那么现在中国在南海的很多行动同样是一系列计划的逐步的延续。中国在南海本来它的这个领土和领海主张，由于没有现存的这个国际法支持的岛屿的存在，所以实际上是得不到国际法保护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想用人造岛来加上进一步的军事化，不仅仅是把他自己所谓的领海这个领空的主张实体化，而且呢希望通过把这些人造岛军事化，用一种周边国家和美国不太愿意为了这些人造岛和中国发生重大冲突的这种背景下，等于是用一种军事手段，用一种强权的姿态，硬把公海变成自己的内海。这个做法明显的体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本来南中国海特别是南沙那一带并没有国际上的紧张局势，周边国家没有太大的这个对中国的威胁，现在是中国自己在制造威胁，这是南海紧张局势的根源。
嗯，那么陈伯公先生，您觉得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一步步的这个举措，美国、东盟还有其他的盟国是否具有真正的这个有效的应对之道？刚才张国华先生也提到，东盟各国跟美国的峰会这次并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么你觉得美国及其盟国有没有真的长期的应战的这个战略，应对的战略？您的看法是什么？
在当今世界热点众多的情况下，的确很难。朝鲜半岛有这么大的危机，中东战火不断，伊斯兰国肆虐，我想这个俄罗斯形状创造了个先例，当他肢解格鲁吉亚的时候，美国没法采取军事行动去反制，当他去这个吞并克里米亚，这个撕裂这个乌克兰的时候，美国也无法采取实际的行动，只能采取经济制裁。所以中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习近平也在说学普京，他看到这一点，他就采取实质性的这个扩张动作。但是我认为他会激发一个军备竞赛，而是要安装军备竞赛，就说你在安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你在搞人造岛的时候，美国军舰去巡航，当你在安装导弹的时候，好，下一步美国可以在东南亚国家安装萨德反导导弹系统，因为你安装了导弹在将南海军事化，那美国可以保护东南亚各国，就是安装萨德反导系统。那萨德反导系统如果在菲律宾、越南这些国家安装，甚至台湾或者这些国家安装的话，就意味着中国南边和西边的导弹运行将在美国的导弹监控之下。如果跟美国在韩国再装这个也装上这个萨德反导系统，就东边的中国导弹运行也在监控之下。这样来说，对中国的整个导弹运行大部分都在美国的监控之下，对中国来说，对中共来说绝不是福，但是对台湾来说却是一个福音，因为台湾就受到中共导弹的直接威胁。那么如果在韩国、朝鲜半岛和南海都有反导系统的话，那整个福建部署在福建瞄准台湾那些导弹运行，那就在美军的监控之下。说这种叫做什么呢？安装军备竞赛，最终的结果就像当年美国跟苏联的军备竞赛，我认为中国不见得拖得起。另外我想回应一下刚才那个国华先生讲的一个话哈，他东盟十国这个有分歧，或者说没有达成相应的协议，我认为他们肯定有分歧，但是这个分歧不能被夸大。只要能够来到加州庄园，能够响应美国的召集，能够坐在一起，就是一种战队，就是一种团结，就是一种合作。在中间说他有这样那样的分歧啊，只是一个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说法。其实东盟啊，他整个立场是一致的，他希望南海是和平之海，通过国际法来解决，绝对不同意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或者是单方面的行动来解决问题。我想这一点，东盟跟美国是站在一起的。这个同盟在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进取行动之后，这样的同盟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
好，我想最后听听张先生的看法，就是您对于美国解决这个南中国海问题的这个决心和意志，您的评估是什么？您觉得美国愿意冒多大的风险，或者是说愿意做出多大的行动？
对，现在我们看来，我前面讲过，就是在南海问题上，现在是这个中美是各说各话，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要自由航行，你去航行好了，我也不来阻拦你。但是我该建岛，我该扩岛，我继续做我的。这个你来这个进入我的十二海里，那我就在部署这个武器。还有一点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所谓的军事化，现在各方没有一个特定的定义。这个很多人认为说部署防空导弹就是军事化。昨天在国务院这个例行记者会上，有人问这国务院发言人科比。科比说部署导弹和部署火炮一样都是军事化，那如果部署火炮也是军事化，现在南沙这个各个这个伸索国所占据的岛上大概都有火炮，那都是军事化吗？所以这个现在我觉得要解决问题，第一步我们要大家坐下来来厘清到底什么是军事化，这样呢你才可能解决问题。你连这个定义都没有下的都没有下来，而且我可以说这个中方部署红旗九可能还不是最后一步，后续可能还有别的。再一个我提一下，刚刚这个破空提到这个萨德，因为中方部署红旗九，美方可能在周边国家部署萨德，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萨德是高空这个反导弹反导系统，它对付的是弹道导弹，而这个现在红旗九它只是一个中近程的这个防空导弹。所谓防空导弹，它主要的目标是飞机和巡航导弹，所以这两个系统不能对应的，是两个概念，两个范畴。但是我相信，这个如果形势再继续往下走，中方可能还有下一步，也就是说，它部署红旗九可能不会局限在西沙，它也可能这个部署的这个武器不仅仅局限于红旗九，因为还有这个巡航导弹，巡航导弹是具有攻击力的。这个而红旗九它基本上是一个防空的导弹，这个是我美国现在我觉得是也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知道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年轻的肯尼迪总统最后是冒着核大战的风险跟这个苏联叫板，最后他赢了。今天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有他1962年的那种这个决心吗？我是没有看到。所以呢，这个大家会各说各话，继续持续下去，有紧张，但是不至于有冲突。
好，另外几位嘉宾每人还有一分钟时间，王康先生，请等一下。那么陈晓东先生，您可以先补充一分钟时间。
刚才国华的那个说法，就是把人造岛上军事化的问题和这个现成的存在的岛屿的军事化问题混在一块儿了。美国反对的是在海上造人造岛，然后人造岛再军事化，这样的话按照自然的逻辑，就是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国家想在那儿造一个岛，造完了以后就军事化，然后把那个岛宣称自己的领空领海，这变成一个世界上到处可以占搞海上霸权的做法。美国反对的根本是这一点。那么中国现在一直是用一种打擦边球的办法，这个利用美国这个没有在国际海洋法的范围内这个关于人造岛有合法性的这个说法，美国是不承认这个合法性，海洋法也不承认，但是呢中国就利用了没有说它是非法这么一个空子，所以是个非常典型的机会主义的钻空子策略。
好的，
但是中国现在这个逐步升级的这个策略本身是一种冒险主义，我觉得对中国来讲不是什么好事情。
好的，王康先生，一分钟时间。
这个全球化时代啊，全球的自由贸易、自由的这个物资、资金、人员、技术的往来，它的前提是自由航行，在领空、在陆地、水面和空间航行，这个是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所以，像欧洲的一体化，不管它有很多的困难，传统的国家主权甚至包括国防包括经济包括很多方面法律都要让渡出来，而中国现在坚持一种19世纪到20世纪的那种主权至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非常过时的狭隘的国这个这种主权观念，它势必造成就是中国和所有世界包括周边国家包括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的这种冲突。所以简单说，就是在当今世界上必须把人类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所有的主权国家必须自律，这是他们应尽的国际义务。
好，陈伯公先生，40秒钟时间。
我觉得这个关于说南海这个不说导弹不算军事化，当然是一种狡辩，就好像说导弹不是武器，导弹是筷子，是拿来吃饭的这句话一样。另外说这些部署是为了自卫，那在别的国家也可以这么说，究竟自卫什么，谁威胁了你，谁要打你，谁要侵略你，根本不存在。就好像在这个朝鲜问题上，中共呢一方面有放松，表示这个默认美韩可能对朝鲜政权采取的行动中国不会搞抗美援朝，但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个停核机制的转换啊，表示说希望美国呢承认朝鲜的这个核地位啊，如果没有核武器，美国和中国给他提供核保护。问题是朝鲜过去在金日成时代没有核武器，没有导弹，并没有谁去攻打这个国家，也没有谁威胁这个政权，他活得好好的，就是因为有了核武器有了导弹之后，反而让自己不安全，让别的国家有意要解决你，要斩首这么一个姿态。所以今天中共这个做法，我认为呢不是在自卫，而是在惹火，就说这个
好的
玩火自焚。
好，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四位嘉宾王康、张国华、程晓农和陈伯鸿先生的精彩的这个讨论。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